中南海連續發表過時文件，折射權力轉移。白宮發言人回敬記者提問是廢話。荷蘭版大富翁遊戲遭華人抗議，驚動市長。南韓宣布關閉對北韓的喇叭廣播。重慶電腦城停車場幾十輛電動車爆炸燃燒。觀眾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詳細內容。近日，中共突然密集發表三份過時文件，分別涉及改革、國企制度和民生政策，落款時間為2024年8月、9月和2025年3月。這些文件被壓制幾個月，甚至接近一年，現在突然公開，引發外界關注。有分析指出，這個背後反映了中共內部路線鬥爭的走向及高層權力正正在度更替。6月10日，新華社發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文件日期為2024年8月30日，顯示這份文件是在三中全會之後指定的。內容強調權力下放、市場化薪酬、外資職業教育、引進外籍人才等。自旅行間和習近平所主張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背道而馳。文件強調複製可推廣經驗，還有先行先試，更與2024年8月29日由習近平主持的改革會議定調相反。習近平是主張要堅持黨中央對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實質就是剎停改革。更詭異的是，這份深圳文件不是通過中共中央改革委員會發出的，而是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直接發表，似乎繞過了以習近平為首的改革機制。專家指出，這個顯示改革派似乎在三中全會後就已經佔據上風，高層權力自那陣時開始就已經重組了。第二份發表在5月26日的文件，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標注時間為2024年9月21日。雖然仍然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但就罕見提到明晰黨委決策邊界以及黨管幹部與市場機制結合，甚至提到對家族企業的支持和民企溝通機制。雖然改革意圖有限，但已透露出某種一定要放鬆的跡象。第三份則是6月9日公布，日期為2025年3月2日的關於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意見。文件涉及取消社保戶籍限制、提高最低工資、婚姻登記全國通辦、推動中西部高校傾斜、增加保障房屋供應等內容。好多政策被視為對老百姓有利，就被拖延三個月先發表。文件落款為黨中央同意而非批准，似乎暗示文件不是從現任政治局常委委員中產生的，但是他們最終要同意發表。6月10日，人民日報和中共軍部的頭版頭條都刊登了這一文件。這三份文件原本均應該在三中全會後陸續推出，但是就被禁住了，現在才突然密集亮相，釋放出強烈信號，表明中共高層裏面有部分人不願意這樣做，但新的決策層又似乎堅持要以一個新的姿態示人，只是不知道這些政策是否真的能落實。大紀元專欄作家中原分析，三個有關改革民生的過時文件忽然被密集發表，應該是中共新決策層有意這樣做，並暗示了高層權力的轉移，新的權力中樞已經呼之欲出了。美國白宮發言人萊惠特再度語出驚人，當地時間6月12日，他在記者會上回應有關川普是否接受閱兵日和平抗議的問題時，直接反駁記者說：廢話，什麼蠢問題啊？這番回應引發媒體關注。萊惠特強調，川普總統支持和平抗議，但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和騷擾執法人員。當地時間6月12日， 美国白宫举行例行记者会，一名来自非牟利媒体 Notus 的记者赖德 Jasmine Wright 提问说，川普总统警告，如果有人在阅兵当日抗议，将会被强硬反制，那总统能不能够接受那些形式的抗议呢？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说，川普总统完全支持和平抗议，他支持第一修正案，亦支持美国人民的发声权利，但他不支持任何暴力行为，亦不会容忍对执法人员的侮辱或攻击。这点总统表达得非常清楚，遗憾的是，对很多民主党人来说，这条界线并不明确，亦正因为这样，暴力事件才会持续发生，才令总统要介入。记者赖特随后追问，所以若抗议是和平的，总统能不能够接受？莱维特语气更强烈地回应，废话，总统当然支持和平抗议，这些是什么蠢问题来的？莱维特是川普回归白宫以来的重要发言人之一，以直接强硬的发言风格著称，在媒体圈内他的回应经常引发争议，亦受到部分川普支持者欢迎。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了，送一盒三高代谢宝，它以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它的每一日。近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一本小朋友的故事书在华人社区里面引发了上百人的抗议，出版方对事件造成伤害表示歉意，阿姆斯特丹市长亦出面回应，形容涉事文字不够得体，令人不适。据德国之声报道，这本书书名是《我的生日之城》，是庆祝阿姆斯特丹建成750周年的纪念书籍，书中附有市长签名信，由市政府免费送赠给约30,000名小学生。但书中有一个类似大富翁的订色仔桌上游戏，在桌上游戏地图的第42格写着，你好，中国游客挡住了单车路，为了避开他们，退回第39格。这句话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连一些平常不热衷政治，甚少参与公共表达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亦参与抗议。当地华人认为这本书本身带有市政府官方性质，而这段话又加强了针对华人的负面印象，在小朋友心里面埋下了歧视的种子。据悉，荷兰目前约有100,000华人，包括几千名中国留学生。荷兰政府去年一项研究发现，一半荷兰华人表示自己曾经遭遇歧视。新冠疫情期间，荷兰就曾出现对华裔的歧视，而第二、第三代的华裔人士亦因为咁组织过抗议活动。而27岁的中国 IT 工程师 Jason 当日亦参与了游行，这个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游行集会。他表示，第一代移民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可能就会忍，但现在为了小朋友，就要为他们奋斗。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小朋友如果从小就被霸凌，面对黑板被歧视的印象，这种影响很难消除。在这场风波越来越激烈之后，阿姆斯特丹市长哈尔塞马和涉事出版社都分别和亚裔代表会面。市长哈尔塞马形容，这样写会令很多华人和其他亚裔人在阿姆斯特丹划下了一道界线，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亦不是出版这本书的本意。出版社亦表示会向获得这本书的小学生派发贴纸，以更正涉嫌歧视的内容。发言人说，希望这件事件能够促使社会更加关注华裔荷兰人所面临的歧视问题。在李在明刚刚当选南韩总统一个星期的同时，南韩军方表示，为了重建双方信任，已暂停对北韩边境进行喇叭宣传广播。平壤过去一直将这种喇叭宣传视为战争行为，曾威胁要将它炸毁。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将改善南北关系， 據 BBC 報導，這些廣播曾中斷六年，但在去年六月重新啟動，以回應北韓對南韓投掟裝滿垃圾的氣球。近年來，廣播內容覆蓋南北及國際新聞，亦包括關於民主制度和南韓生活方式的訊息。但這些倡議改善北韓人權的組織就事件表達了批評。位於首爾的北韓人權檔案中心行政總裁 Hannah Sung 表示，喇叭是連結北韓人民的重要橋梁，是提醒他們未被遺忘的信號。關閉喇叭只會幫金正恩更加封閉他們的人民。他補充說，新政府上任後的其中一項首要行動是關閉喇叭，令人擔心。這個似乎代表我們又回到對北韓政權姑息的時代。不過，居住在邊境的居民就對事件表示歡迎，他們長期抱怨來自南北韓雙方的喇叭聲非常吵，有時甚至在深夜播放，嚴重影響生活。根據南韓聯合通訊社的報導，軍方的決定亦考慮到近期北韓已經停止向南方投掟垃圾氣球。不過，韓聯社補充說，軍方只是暫停而非終止廣播，意味著若有需要，喇叭仍然可以重新啟用。朝鮮戰爭1953年結束，但沒有簽署和平協議，所以南北韓到現在名義上仍然處於戰爭狀態。在6月11日，重慶市九龍坡區石橋堡電腦城附近一個泊了電動車的地方發生大火，現場火勢熊熊，濃煙滾滾。抖音影片顯示，一個高層建築被濃煙籠罩，一層面向街道的位置有明火不斷燃燒，不時還有爆炸聲傳出來，不少市民在附近圍觀。影片中可以看到很多電動車停泊在現場。有網友留言說，火警發生在11號中午，一輛電動車起火，引致停車場所有車輛著火。據封面新聞報導，現場幾十架電單車、電動車被燒毀。一位市民在救火的時候，手臂被高溫燙傷。市民陳先生表示，他陪朋友去吃飯，然後看到這邊冒煙，就跑出去了。那時都未起火，但火燒得很快，只是幾分鐘時間就燒起來了。他就將外面的一排車拖出來，然後去拉自己的車的時候就被燒傷了。有 X 平台網友評論說，電動車在國內經常都爆炸燃燒，很多車都出口去外國，但就很少見到說會著火。這個是典型安全雙重標準，安全不應該有分國界，生命不應該分貴賤。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理應在全球範圍內推行統一的最高安全標準，而這種視國人如草芥的企業最終會滅亡。中國電動車出口需要符合市場標準，如歐盟的 EN15194， 這個標準是高於國內的電動車安全技術監管。比如歐盟要求電池耐高溫，防爆性能更高，而國內大多低端產品未能達到這個標準，這個可能導致出口產品整體質量比國內廉價產品好。另外，據《世界日報》6月12日報導，美國一間專門從事鋰電池安全認證的機構 UL 近日將一間華人創辦的電動車公司告上聯邦法院，指控他涉嫌偽造安全認證標籤。這件案最終以100萬美元達成和解。即時新聞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中午12點的兩岸三地，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